赐福查德华人基督教会，主啊，在你的手中被建造起来。
亲爱的主啊，也愿你赐福今天的主日崇拜的信息，从头到末了都有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恩膏与感动。主啊，愿你使孩子在这里所分享的每一句话语都是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灵里面得以成长。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就爱到底，把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将逆境转为荣耀的约瑟。刚才呢，我们已经读完这段经文了。经文里面啊，约瑟在他兄长的面前啊，基本上来说的话是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简简单单的讲了一下哈。他曾经怎样，过去被他的哥哥们卖为奴隶啊，卖到哪里啊，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甚至是下到监狱里面。可是后来怎样，他却成了埃及的宰相哦。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哈，你们不要为着你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啊自忧自责，感谢神。你看约瑟他的胸怀，他的生命的境界是多么的宽广啊，这是一个被上帝所提升的生命。约瑟是谁啊，弟兄姐妹？约瑟，我们上个星期天我们讲到的是亚伯拉罕啊，那今天讲到约瑟。约瑟是亚伯拉罕孙子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是雅各，雅各生了约瑟啊，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那约瑟呢，他的名字呢是增添的意思。我们知道雅各有两个妻子啊，一个是叫什么，大老婆叫什么名字啊，利亚，老二呢拉结，是亲姐妹啊。啊，两个人生育的时候，这一个因为雅各爱拉结啊，这个利亚，这个利亚呢，他心里面啊，他就是啊有点被冷落的情况，他呢就怎么样，他就在神的面前啊流泪啊，神也眷顾他，就让他多生啊。拉结生的少啊，只生了两个，第一个叫什么，约瑟，第二个叫什么，便雅悯。生了便雅悯以后就被主接走了，就离世了哈。那我们说当拉结生约瑟的时候呢，雅各就给这一个拉结就起了一个，给这个约瑟起的名字叫约瑟，是什么意思，就增添的意思，希望还能再生，还能再生。那约瑟呢，自小得着父亲特别的关爱，你看他关爱到什么程度啊，在众，因为他最爱的老婆生了嘛，所以他就很疼这个孩子啊。约瑟呢也很聪明很智慧，这个孩子和别的兄长不一样啊，他的哥哥啊在放羊的时候啊常常做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可是约瑟他内心正直，父亲也很爱他，就给他做了一个彩色的衣服给他穿在身上啊。他穿了彩衣以后怎样，就在哥哥的面前炫耀，结果他的哥哥就怎么样，就嫉妒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啊，说他那个叫，说那个会做梦的哈，做梦，因为他又会做梦哈。那他遭到兄长的嫉妒啊，他被陷害啊，最后被卖到埃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亲哥哥把自己给卖了，你说这个约瑟心里面的伤害大不大，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呢他到了埃及之后呢是为奴，可是呢主人的妻子呢又试探他，引诱他，要他一起上床，因为他长得俊美，他又拒绝，结果呢主人的妻子又陷害他，把他陷害到监狱里面。你说这冤不冤屈啊，冤屈哈。那因为约瑟又有解梦的恩赐，他呢又被法老上赏赐，抬举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啊，他会解梦啊，他给这一个法老的酒正和膳食长解梦啊，说这个酒正做一个什么梦，膳食长做一个梦，他都给解出来了。后来这个膳食长出去之后啊，把这个约瑟忘了，有一天法老做了个梦，梦了什么，梦见很奇异的梦，解不出来啊，梦见有这一个五只肥壮的母牛，就七只肥壮的母牛啊，七只瘦 干瘦的这个母牛，后来这个干瘦的母牛把这一个肥壮的牛给吃掉了，又梦见这个稻穗有七个啊，这一个饱满的稻穗有干瘪的，又把这个干瘪的稻穗把那个饱满的稻穗给吃掉了。他解不出来这个梦，约瑟帮他解出来了，啊，说这个埃及啊要有七年丰收年，七年是灾荒年，然后告诉这个法老怎样来治理这个事情。结果呢，法老说这人里面有神的灵，一定要用他的，就让他做埃及的宰相。所以呢，这个人啊，从奴隶啊，从囚犯变成了宰相啊，真的是很不得了。我们说，因着约瑟的缘故，在大饥荒期间，雅各的70多位家人呢，最后都搬到埃及啊，这个歌山定居。后来雅各全家发展为以色列民族。我们看到约瑟他的这个一生啊，经历过苦难，他很多的事迹啊和耶稣基督很像哦，啊，他是被兄长所卖啊，耶稣是被他的门徒犹大所卖哈，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约瑟的生命啊，他是啊他有异梦，他会做梦，他梦见怎么样？梦见日月星辰啊都向他下拜哦。我们说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说我们说约瑟在旧约圣经中预表着新约中的主耶稣哈。约瑟被兄长陷害啊，落入逆境之中啊，逆境中的约瑟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啊。这个孩子他从小在父亲面前长大，被自己的爸爸这样的宠爱，这样的疼爱，可是有一天却被自己的兄长陷害。人生啊，一落千丈啊，流落于他乡是作为奴隶啊，失去了人生的自由，甚至被人陷害下到监狱里面。你说这个人生苦不苦啊？真的是太苦了。你让一般的人啊，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落到这种光景中，都不想活下去。可是我们看到圣经中常常记载说，约瑟这一个人有神的同在啊，有神的同在，这个很不得了。我们说约瑟的人生啊，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叫生命的成长期啊，生命的成长期。约瑟被父亲偏爱，又因他行为正直被兄长记恨，神赐约瑟异梦，使得他的兄长越发恨他。最终，天真的约瑟去田野里看望放羊的兄长们时，惨遭兄长的陷害，被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带去埃及。这一个约瑟。他年幼的时候是在家庭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雅各也不是一个穷人啊，是有吃有喝，也算是一个财主啊。这一个人呢，他看顾自己的孩子，最疼爱的就是约瑟。可是约瑟，我们知道这一个孩子，他内心正直。他17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去旷野中放羊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哥哥啊，有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因为。雅各有妾啊，妾就是小老婆啊，那小老婆太年轻了啊，有情欲发动啊，就和这一个约瑟的哥哥常常在一起，那就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出现。约瑟呢就看到以后呢，他就把这些事情啊告诉他的父亲，所以这个人内心正直，他不能够容忍罪恶，在年少的时候他就能分辨这一个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是呢，他的哥哥因此就恨他，恨他。而且呢，他又会做梦，他又做异梦。他会做异梦呢，他的哥哥不会。他每次做完异梦以后啊，他就给他的哥哥分享，他哥哥就听了以后就更生气，就说那个会做梦的哈，他去田野中去看他的兄长。因为他有爱心啊，他去看他的兄长，结果他的兄长看到他说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约瑟他会做梦，他的兄长也嫉妒他。最后呢，他被兄长陷害，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本来呢，他们的兄长是要杀他的，可是他的一个哥哥叫流便啊，就是想救他的性命啊，不想让他死，就告诉他们的兄弟说，哎，我们不可以流他的血，不可以流他的血。后来呢，犹大看到有一群商人啊过来，就说我们不如把他给卖了，这些 兄长呢就把约瑟他的弟弟给卖了，得了银子，然后呢他们就报告雅各说他是被野兽吃了。雅各看到他约瑟的衣服上面沾着这个羔羊的血，就说哎呀，这个就痛苦嘛，就撕裂衣服为他的儿子悲哀。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的人生他17岁之前的时候，在少年人的时候他都是生命的成长期，他在父亲的关爱中成长，也在兄长的嫉妒中成长。我们说第二个是生命的磨练期，约瑟被兄长卖到埃及为奴，失去了人生的自由，却因拒绝波提乏之妻的诱惑而被诬陷。约瑟他长得非常的俊美，他去了这一个埃及呢，虽然卖为奴隶，但是呢神与他同在，所以他无论办任何事情尽都顺利。波提乏的家庭也因着约瑟也蒙福读到这一个创世纪的39章的时候这里说什么，这里说第二节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然后第三节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都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你看波提乏因着有了约瑟，他的家庭也蒙福，因为神透过约瑟来赐福波提乏的家庭。所以你看一个爱神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神的同在这个家庭就兴旺。所以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一事一概不问。你看他是这样的，这么信任约瑟。可是波提乏有一个水性杨花的妻子，水性杨花，我估计这个老婆长得也是够漂亮的这个但是呢水性杨花，因为你知道埃及这个法老王身边陈仆的妻子怎么能丑肯定是一个贵妇人饱暖思淫欲吃饱了喝足了就开始想小男生了。这一个约瑟长得又俊美，这里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你看这是个淫乱的妇人，一般来说少年人是很难接受这种试探和诱惑的少年人都是青少年人都是有情欲的，可是约瑟在这个地方怎么说，约瑟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得罪神你看约瑟第一件事你想到谁神，这个事情不能做，是得罪上帝的事情，而且我的主人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说这个人里面有圣灵的，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可以行的。结果呢他的衣服就被拽掉了这一个波提乏的妻子就拿着衣服就控告他，到波提乏面前说这个人怎么样羞辱我。波提乏一生气就把约瑟给弄到监狱里面去了，你看苦不苦太冤屈了有人说这个哎呀这个好人怎么没有好报感觉那他下到监狱里面呢，因为约瑟敬畏神被神眷顾，他在这一个侍御长的面前也御侍这个侍御的面前也是蒙恩的，所以呢他又负责管理监狱里面的事务，那监狱里面所管理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很顺利的。你看约瑟到哪里都是蒙神的赐福的恩典的，而且呢他又会做异梦也会解梦，这是他的恩赐他为法老解梦献策，人生呢就出现了转机，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说从危急有了转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他的生命的磨砺期。虽然经历了苦难， 经历了痛苦和打击，可是怎样，神却眷顾他，神却眷顾他，神透过这些环境来塑造他。第三个阶段是生命的成熟期，生命的成熟期。我们说约瑟呢，成为埃及的宰相，治理埃及全地，他建立家庭越发昌盛，他位高权重，在大饥荒期间 遇到去埃及买粮的兄长，他不但呢没有记仇，反而呢与兄弟相认啊，并将父亲的全家迁至歌山定居，使希伯来民族有机会发展起来。你看这一个人，他最后成了埃及宰相了，那个时候全地都有大灾荒啊，因着他治理的好，七年的丰收年，他敌了很多的粮食，他存储了很多的粮食，所以呢在七年的灾荒期间，埃及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而且有外面的其他的地方的人啊来到埃及去敌粮，去买粮。在那个日子里，约瑟的兄长们，当年卖他的兄长们去埃及买粮，他一下就认出来了，可是他兄长不认识他。哎，你说如果换成一个这一个我们说这一个好像说有血有肉的人哈，又有权利了，在这个时候会怎样啊？一定会报复的，对不对啊？中国人都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吧？我那天我看一个这一个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东西啊，我就来在想，中国的历史有很多很残忍的历史，很残酷的历史，大家都是不知道的啊。看到那些皇室之间的那一种啊，互相之间的那些争夺王位啊，皇子和皇子之间的那种厮杀，血骨肉相残啊，真的非常的残忍，而且还是没有什么冤仇的，都会这样的互相的这样的攻击。可是约瑟他的兄长这样曾经伤害他，把他作为奴隶给卖掉，让他经历了人生极大的苦难，可是当他当了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有权力有尊贵的这一个权柄的时候，当他的兄长在他面前，他却没有去报复他们，反而与他相认，与他们相认。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怎么样，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可见约瑟的饶恕和接纳，证明了他的生命是已经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这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生命，一个完全成熟的生命，是一个有基督生命品格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说我们说约瑟的饶恕与接纳成为基督徒的榜样，神塑造他的品格，使他成为雅各全家的祝福，终究使一个家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啊。因着约瑟他的饶恕与接纳，因着他生命的成熟啊，神就赐福这一个家庭，这个家族雅各的全家下到埃及的时候啊，才几十个人啊，六七十人，那经过四百年就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发到几百万人，两百多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因着约瑟他的饶恕与接纳，带来了一个家族的复兴。如果约瑟那个时候一生气一跺脚，把这前面十个哥哥全部给杀光了，完了啊，按照中国的那种方式来说，来个灭九族，没了，对吧？这还有啥？可是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生命啊！他接纳，他饶恕，带来了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生命的品质啊，他有美好的生命品质。我们总结出有四点啊。第一，什么？他正直。我们说约瑟是个正直的人。第二个是他圣洁，他圣洁。第三，他有预见性，他预见，因为他会做异梦。预见的人啊，他就有远见，他就有策略，他知道做什么事情，他心里面就有意向啊。第四个，他饶恕，这是他的美好的生命的品格、品质、生命的特质，也是他做领袖的 leadership 啊。 也是他的领导力。我们说约瑟是正直的，约瑟是正直的。约瑟十七岁与哥哥一起放羊，看到哥哥的恶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并且报告为父亲，这显出他的正直性。他不容忍罪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从来没有怕因为得罪自己的兄长，他就隐藏这个罪恶，隐藏罪恶啊。诗篇十五篇的一到二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耶和华，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做一个正直人容不容易啊？做一个正直人容易吗？不容易。为什么？为什么不容易啊？啊？对，不光是这个原因啊。做一个正直人最不容易是哪里啊？得罪人，对不对？对不对？做一个正直的人最容易得罪人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和别人同流合污啊，你看到别人有罪的时候你不敢指出来啊，是不是？你看到别人犯错误的时候，有罪的时候，大家都一起犯罪的时候，你敢站出来说话吗？你敢说出一个正直的话吗？你不敢的，你怕，你要面子，对不对？你也知道对方要面子，哎，干脆就这样吧 ，OK 了，哎呀，大差不差就过去了，啊，眼不见心净，会不会这样？可是，我们说我们没有得罪人，我们却得罪了谁啊？做正直人最大的难处是在哪里啊？得罪人，得罪人。不正直的人是可以包容罪恶的，是是非非啊，无所谓啊。可是耶稣说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千千万万不要是是非非、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就把它糊弄过去了。正直的对立面是什么？啊？大家说一下，正直的对立面是什么？虚假啊。正直和虚假是对立的。可是今天我们都愿意做什么人啊？我们愿意做什么人？我们愿意做，说好听，不要得罪别人的人，好好先生，对不对？我们愿意谁都不要得罪，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里面的那一个神的话、神的道在哪里了？没了。读经读那么多白读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人？你看，你们都不愿意做正直人，没有声音。我们要做什么人？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做正直人。我们说我们要做正直人，阿们。要不要做正直人？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邪恶的时代，是弯曲悖逆的时代。弯曲悖逆什么？弯曲啊，悖逆就是抵挡神啊。啊，虽然话嘴上不说抵挡神，可是呢，行为上抵挡神啊。今天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甚至我们身边有很多弯曲悖逆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常常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去正直的去面对这个时代，我们亏欠神，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真的是求神饶恕我们，我们一定要做正直人，阿们。感谢主，我们一定要做正直人。那约瑟做少年的时候就开始牧羊，承担家庭的责任，后来虽然为奴仆，却忠心工作，管理主人的家庭。他成为埃及宰相之后，也是忠心的治理国家，没有因为位高权重报复兄长。正直忠心的品格是约瑟的宝贵资产。耶稣说，我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读。耶稣是生命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你说我跟从耶稣了，我却总是喜欢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行吗？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没有是不被显露出来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显露出来的。所以 我常常我要提醒自己啊，查德这个地方很小的，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很小，隐藏的罪啊，总会显示出来的。这个世代，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要做什么人啊？正直的人，啊，做正直的人。第二，我们说约瑟是什么？圣洁。我们说约瑟是圣洁的，他圣洁的。约瑟呢，原来秀雅俊美，他的主人波提乏之妻诱惑约瑟同寝，约瑟拒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啊？得罪神呢？”你看他想到是神，他觉得：“哎呦，我想到神啊，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而少年人啊，孩子心里面有神啊，他就有一个秤啊，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今天啊，很多人啊，没有底线。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神，没有上帝。托斯托耶夫斯基说，人的心中没有了上帝啊，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敢干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了神，我们就没有那一个标准了，我们做任何事情啊，我们就没有尺度了。可是约瑟他心里面有神，他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怎么可以去行奸淫的罪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再去说啊，照着律法整天啊去背律法了。但是基督徒哈，我们信了耶稣啊，耶稣从来没有废掉律法。哎，耶稣有没有废掉律法？没有，耶稣是成全律法。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这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因为当你要去做了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在里面会责备我们，圣灵会责备的。一个得救的生命和没有得救的生命的一个区别，就是当你犯了罪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那个很痛苦，你一定会跪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弃绝这罪，你不会继续享受这罪中之乐啊。基督徒我们说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圣灵定义不将别的事情加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但是有几样事情是不可缺少的，是那样要禁忌拜偶像的物，拜偶像和拜偶像的这些物，对不对？还有什么一切勒死的这些东西啊，不可以吃血，不可以。还有什么奸淫，对不对？奸淫那几件事情都不可以做的，不可以犯的。比起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已经好多了，可是一个人有基督的生命，这是可以活得出来的啊。约瑟持守圣言乃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啊，因为心里面有神，敬畏神才能够活出神的圣洁啊。青壮年对情欲很难抗拒，然而约瑟却能胜过，这是因为他的里面有圣灵，圣灵与情欲相争，彼此为敌，让基督徒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会得罪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这个事情会得罪神，你就不要去做了，你就不要去做了哈。约瑟虽然被陷害，但生命中没有破口，神依然与他同在。如果一个人你总是给魔鬼撒旦留破口留机会，那就是很麻烦。约瑟在这事情上抵挡了罪恶，他就没有破口，纵然被陷害丢到监狱里面去，可是神依然与他同在。可是如果约瑟行了这罪，完了，生命中就有破口了，神就会离开他的。可是因着约瑟没有犯这罪，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保守他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同在，我们敬畏神，这罪就不要犯。阿们。所以说要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成为圣洁的人我心存敬畏，必然重视圣洁，纵然一时跌倒也会认罪悔改，靠着圣灵成事。因为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所以啊，我们心里面有圣灵，我们就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渴慕圣洁的生活啊。第三个，我们说约瑟有预见性，预见性是神的恩赐啊。他的预见在于他会做异梦，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异梦的，可是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怎样，都应该有远见的。因为当我们在祷告寻求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的旨意和心意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就会看得很远的。 如果你每天要只盯着世界的东西，你的眼睛就被世界所蒙蔽了，你就看不远，看不远。于是呢，他做异梦，他有做异梦和解梦的恩赐，使他遇见埃及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因此提出解决的策略，成为埃及的宰相。法老他对臣仆怎么说？说像这样的人啊，就是约瑟这种人啊，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到呢？哇，你看连法老都知道这个里面，这个约瑟的里面有圣灵啊，有神的灵，什么东西都是不可以，就是能够啊，就是让他看不见的啊，他能看得到，他能知得到的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啊隐蔽的在他里面哈。说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给他，可见没有人像你啊。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将这事指示给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和智慧啊。他有神的灵在里面啊，有神的灵在那里面。来，我们一起读，说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什么？来，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然后说，属灵的人参看透万事。基督徒要成为属灵的人，明白神的旨意，并用圣灵所赐的智慧去处理将来的事。这是从神来的。在这一个洛杉矶有一个地方叫Corona 啊 ,Corona 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在洛杉矶的东部啊，稍微偏南一点。我2012年的时候大概去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还很偏远，还很偏远。可是现在啊，已经热闹得不得了，这已经6年过去了，所有的社区都建起来了，70%-80%我看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很大的社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那些很多的牛场啊，牛场，荒无人烟的地方。再往里面去就是山区了。可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开退休会，去开退休会呢，我们呢就到了那一个后面的那个山里面去。原来啊，一进去啊，真的是豁然开朗。它是一个大山谷，山谷呢要开上去的时候呢要开一段路程，开那一个路程啊很难走，崎岖不平。可是到了里面啊，发现啊是一片已经被开发出来的一片营地，非常的美，是韩国人开发的，韩国人开发的，是一个宣教士，从非洲来的宣教士。他在20多年以前啊，那就更早了哈，他来到洛杉矶，在这个地方他见到了一个教会，那个时候呢稍微靠近当趟的地方见到了教会。可是呢有一天啊，他就看到一个异象，他就觉得神一定啊会在美国啊兴起更多的亚洲人，更多的韩国人会进到美国这块土地上。他就有一个看见，他要将韩国的这些基督徒的下一代训练成为宣教师。于是呢有一天他在祷告中的时候，他就要往外面走，他走到那一个 Corona 那个地方已经没有路可走了，他就驾着这个车沿着那种就是根本就没有路的，就是那种大概是车痕进去的地方啊，他就进入到那个地方，他看到了这一个山，有一个卖这一个土地的一个广告，大概是好像是160多个 acre 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美国人啊，他不太想住在那个地方了，荒无人烟啊。从那边开车到最近的地方的，就是都要开至少1个小时的时间，谁要去那个地方？没人要去的。但是呢，他就有感动，他把它给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呢，实际上是一个山啊。他每天啊，他不管是刮风下雨，他都带着他的太太啊，驾车1个小时到那个山的下面，然后再爬到山顶上，就差不多1个半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爬到山顶上以后，他就跪在那个地方祷告啊， 他为哪里祷告？就为整个那个科罗拉那个地方，整个那个大地方祷告。他说神啊，有一天你要兴起这个地方，要将这个高速公路延伸在这个地方，你要在这个地方来，要真的是兴起主你国度的施工。我要在这地方建立美国最大的韩国人的宣教士的培训基地。哇，真的不得了。他给我们讲见证的时候，那一天我们是晚上啊跟他上山，他就在那一个山的最顶上，他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十字架。你在山底下的那个高速公路啊，一看那个山顶上的时候，你都能看见那个十字架的。他就和他的太太就在那个十字架下面祷告，祷告了很久很久，他就开始建那些小的简易的房子，一栋一栋的。然后呢，他就给所有洛杉矶甚至北美地区的这些啊教会啊发通知，就说我们在这地方建立了这样一个宣教的基地，你们愿意退休就来退休。结果有很多那些退休的那些老人啊，那些韩国的老人啊，他们就经常在周末的时候，他们就驾着车去了，然后呢就在这地方种菜啊，菜是免费的种，你们自己种菜啊，然后自己吃。然后呢这个房子呢你们住很便宜，也就是20块钱左右啊、嗯、就可以住。结果有人就在那边长期的住就不走了，就在那建立了一个教会。后来呢他就很多的这些啊其他地区的这些人啊都到那地方开始在那地方建那些木头房子，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退休营地。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每一年啊大概有500个韩国的年轻人在这地方接受装备和训练，成为宣教士，拆传到世界各地去。哇，真的不得了、哦、你看这个事工做得多大，是因为他就有这个意向和远见。他说那个时候我和我太太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山底下是一片漆黑的，我们到山上有一次下雪天祷告的时候，竟然狼来了，狼就围着我们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可是我们就在那凭着信心祷告。你看上帝就是这样祝福他们。我们驾车的时候，我们去这一个拉斯维加斯那个路上，过了那个山都是沙漠的，可是现在有很多地方是绿洲，竟然很多都是韩国人在那里做，他们买了地在那里建了教会。他们买了地以后呢，那些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就在那边种菜啊，都是往洛杉矶供应蔬菜的，很有意思。跟他们在一起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到几十年以后在这个地方他们要兴起神国的工作啊，要建立神国的教会，拓展神国的事工，很有意思。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预见性。基督徒要有预见性，阿们，要看到未来神国度的事工是怎样，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能只看在眼前啊，守着一分三亩地啊就行了，那不行的，你神国的事工永远发展不起来的。要有一个意向，要敢做，要敢出去啊。上帝的国度是要扩张的，不是守的啊，神的国度不是守的哈，神家不是守的，神家是扩张的。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有预见性。第四个，我们说约瑟怎样，他有一个饶恕的品格，饶恕。你有饶恕吗？我觉得饶恕的功课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要去学，还要去学。虽然我们都知道，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活不出来。但是约瑟是一个受了这么大伤害的一个人，他却能够将饶恕的生命活出来了，这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别人以前说了你一句话都会恨好几年啊，耿耿于怀，对不对？哎，那一天啊，我给一个老姐妹通电话，这个老姐妹啊给我抱怨啊，哎呦，我的老公怎么怎么不好、哦、你看我信主了，他也信主受洗了，他整天啊在家里面说脏话对我。我说这是真的骂你吗？他也不是真的骂，他就有时候不自觉就会说出几句三字经。我说因为这一代人啊都60、70岁的人啊，他虽然信主了，可是呢有很多老的那种旧的那种生命在这里面，他对付不了，好的习惯他一时养成不了，你不用着急。我说你怎么对他呢？他说我不管他了，我走了，我出去了。我说你去哪里？我想干啥干啥去了，我就不问他了。我说这个合神的心意吗？ 我说上帝把你们放在一起啊，是让夫妻二人合二为一的，你现在就不要他了，你跑了那行吗？我说不对啊，我说不对啊，你要回去啊，我说你要爱他，你要去爱他，你要为他说，哎呀，他过去打我打得很厉害啊，打我打得很厉害啊。我说打你打得很厉害啊，他现在还打你吗？他说现在不怎么打了。我说为什么呢？你怎么只记得过去他的坏，不记得他现在的改变呢？然后他说这一个啊，我就给他讲了一个其他的人的例子哈。我说你看看某某某某姐妹啊，你看哦，那个姐妹她的丈夫有没有打她？她说我认识的那一个人，我丈夫打她打得很厉害的，有没有你丈夫打你打得厉害？她说没有。我说没有，她打你打厉害，可是你看那个姐妹有没有在她背后说她老公的坏话啊？她说还真的没有。哎，我觉得那个姐妹很爱那个弟兄。哎，我说是啊，你看那个弟兄有没有改变啊？现在有改变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可以改变的。我说你好不好，你先比较一下，你比较你身边的几个姐妹，还有一个姐妹，你看那个姐妹她老公怎么样，用她的名义去贷了几千万，然后怎样跑掉了，到外面去包了一个小三跑掉了，找不到了，你老公有没有这么做？她说没有。哦，我说她在干啥？她在家躺着看电视，最多就是不做饭而已，还不会带着钱去包小三去。我说感谢谁，你要哪一个？我说那一个老公哦，他不打老婆的，他也不说脏话的，你要哪一个？他说我还要现在的了。我说好了，你看你现在好不好？好。感不感恩？感恩。要不要抱怨？不抱怨了。要不要效法耶稣？要效法耶稣。要什么？要饶恕啊，饶恕。所以你知道这一个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首先不要抱怨啊，不要抱怨，看到他对你不好不要恨他，为他祷告，可怜他，怜悯他，饶恕他，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对不对？你牧师也是如此啊，哪一个牧师都会被一两个人穿小鞋的啊？弟兄姐妹都给我买合适的鞋穿，只有一两个人会穿好小鞋的，也会有啊。张伯利牧师牧养几百人教会，老有人给他穿小鞋。那一天张连光牧师来了以后也跟我说嘛，说哎呀，教会都有，他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的。可是我们就不会说耿耿于怀啊，咬牙切齿，然后不会的，我们会放下的。人的生命啊，总是要成长的。如果你总是把眼光盯在那一个问题上啊，你的生命的度量就不会扩张了，不会扩张了。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起来的时候很难受很痛苦。但是主耶稣说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爱仇敌啊，不是爱这个对你好的人啊，对不对？连仇敌都要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哈。饶恕呢是这个，饶恕呢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也是属灵领袖的品质啊，品质。耶稣有很多关于饶恕的教导，我就不说了。但是我们透过约瑟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是一个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感谢主，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在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挑别人缺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不完美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这样让神的光照耀到我们自己，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个人也是不完美的。最后我们说约瑟呢，他进入了荣耀得胜的生命。那这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啊，包括约瑟的成长，他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有两点啊。第一个，我们说教会是恩典的管道。你看约瑟无论到哪里啊，他都会给人带来祝福的，对不对？他去了波提乏家，给波提乏家带来祝福，他去了监狱里，监狱也因着他蒙福。所以教会呢，也应该在这个时代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说教会是属灵的充满生命力的群体，教会有上帝的同在，是上帝祝福这个时代的管道。我们周围的邻居和社区，甚至这个世代的人都应当因着教会而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将上帝的恩典流淌出去，将上帝的恩典流淌出去。第二个，我们说教会要勇敢地面对挑战，靠主得胜。教会的这个约瑟的信仰，是经历考验成长起来的，约瑟的生命也是历经磨砺更加成熟的。 约瑟从来没有因为所经历的苦难而放弃信靠神，他反而在苦难之中越来越更加的信靠神。那今天的教会啊也是如此，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会经历磨砺啊？会的，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的，经历各种各样的挣扎，甚至经历各种各样的破碎。但是这一个群体啊，你不能退缩的，你一定要勇于面对挑战的，要敢于面对挑战。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将教会塑造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群体，要敢于征战，不被困难打倒，要靠着耶稣基督勇往向前。所以每一个试炼的背后都是隐藏着上帝美好的计划啊！每一个试炼背后都隐藏着上帝美好的计划。你看到好像这件事情是个挑战，但是你知道这个挑战实际上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哎，如果只要我们胜过了，这个教会就突破了。教会是需要突破的，每一个台阶都要大家凭着信心往前走的。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要敢于面对挑战，凭着信心胜过挑战，我们的教会就会成长，就会迎来更大的复兴。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敢于面对挑战，要靠主得胜。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如鹰展翅上腾》，请海花姐妹。